说只是讲缘起，缘起法才是法，其他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法，这样子讲是法最小的范围。所以我把法从最大的范围，万事万物，不管有形无形，不管具体还是抽象，不管色法还是心法，我从最大的范围说那是法，到最小的范围只有缘起法才是法，我都说了。可是老师说你为什么不讲唯识上面怎么说法呢？老师问我，你知道唯识怎么说法吗？我说知道，法鬼词义。鬼词又是什么意思呢？鬼是鬼生误解，词是认词自性。那么为什么不照着这个来解释法呢？也就是为什么不解释鬼生误解认词自性呢？我就跟老师从实招来，我不晓得鬼生误解认词自性是什么意思，而且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就是这两段嘛，字不多嘛，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我还是不知道鬼生误解认词自性是什么意思。不信我们现在念念看，看看大家是不是一念就明白了。假如是的话，我想从下一次开始老师我们要换人消文才对。我们来念法鬼词。法是可鬼可则的，也就是不变不思的。好，再看这不太懂哈，没有关系，再看下面。先说什么是鬼呢？鬼就是鬼解或鬼泛了解的意思，就是鬼解，把它说清楚一点，就是鬼泛，鬼就是鬼泛，解就是了解，鬼解就是鬼泛了解的意思。我还是不懂。好，再下来，即我们无论是看到听到或想到，你看看到听到想到，这已经见闻觉知都用上了哦。一件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有形无形的，由于它们都有其一定的规模范畴或者界说，因此我们就能够对那样东西升起认识了解。到这边他已经说了鬼解或者鬼泛了解啊、哦，鬼就是有一定的规模范畴或者界说，那解呢就是经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对那样东西升起认识了解。到这边他已经解释了鬼泛了解，我还是不懂。好，再下来，凡具有上述之鬼泛意义的东西，唯识学家即称之为法。我还是不知道。那再看例子，比如孔子学说是人，孟子学说为义，人与义都各有其确切的定义与界说，此即鬼义。所以鬼的意思比较清楚，鬼的意思就是定义和界说嘛，这个叫做鬼，绝不会使人混淆不清，因此都可以称之为法。请问各位学长，有几个明白了什么叫做法，什么是鬼生误解？到这边为止我不知道什么是鬼生误解的意思，老师说他解释给我听什么是鬼生误解的意思。老师就跟我讲，老师说，老师用笔做例子，老师说一个笔，什么是笔呢？假如要对一个小孩子设想，我们是对一个小孩子解释拿个笔来，他会问你什么是笔，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讲什么是笔？你就跟他说去拿那个能写字的东西来，他可能真的拿到你要的笔来，不过他也可能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他认为能写字的，所以还不是很清楚。那什么是笔，你可能就尽量让他去明白什么是笔，而且笔能写字，现在笔除了能写字以外也还有其他的意思，你可能是要拿一支笔来敲，把一样东西敲开来，或者甚至于你可能是要拿一支笔来敲敲你的头，或者是烧烧你的痒，不管干什么你可能就把那个笔做了一些分别意，你去解释那个笔的用途而已，但是那个是那个笔的本身吗？是那个笔吗？笔到底是什么？解释的都是那个笔的用途。假如拿那个笔给你看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笔，但是是那一支笔，那个已经具体了，有了形象的笔。到这里为止，再请问各位学长，什么是笔？你知道什么是笔吗？好，好，现在是用各种的名言去解释什么是笔，你也许就了解了，笔可能是能够写字的东西，那个是笔。所以凡是有写字的功用的，不管它是一个树枝也好，它是一个铅笔、粉笔、圆子笔、签字笔，什么什么东西，只要你能够写字，甚至是一个刀子，只要你能够写字有那个功用的，它就是笔。角笔它就是这样子来定义，它有了定义，有了介说，有了范畴，让你升起对那个东西的了解。所以鬼生物解，鬼这个地方哦，简老师用的是鬼泛了解，事实上我们比较常常用的鬼是鬼生物解。老师写在黑板上鬼生物解，请大家看一下黑板，老师写在黑板上就是说鬼，鬼是定义，是范畴。鬼我们用各种用各种名言来解释，把这个东西加以定义，把这个东西加以介说，这个叫做鬼。去查字典，鬼的意思是法则，所以这个是鬼的意思。鬼生了，就说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定义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介说，这个是鬼生。由于鬼生，你能够误解，你能够了解这个误，你能够经由这个定义，这个介说来了解这个物，这个叫做鬼生物解。所以我跟老师说，鬼生物解还不如说解物，了解物体，对不对？了解物怎么样了解呢？生鬼，我说还不如全部这四个字一样，但是颠倒过来从后面讲，鬼生物解其实就是解物生鬼。你由于各种的解释了解了这个物，你对于这个物做了一个介说，做了一个定义，经由这样一个法升起。所以各位学长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在这边的时候就对老师说，其实这全部都是在名言的造作而已，全部这个法这个鬼生物解只不过是一种名言的功能，全部都是名言。你真的有生法，你真的怎么讲，那个笔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笔吗？其实不是，你知道的只是这个笔的差别意，经由这些差别意，你自认为有了一个叫做笔的东西，这个法就生了。所以现在讲到这里为止，假如还有学长不明白鬼生物解的意思的话，那就表示我的解释没有让你升起这个鬼生物解的法。这个法是抽象的法，是一个我们现在解释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一个法。假如各位学长不明白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法对你没有升起，没有升起。所以鬼生物解的意思就是，我经由各种的解释，名言，用名言，用各种名言的造作，让你对一个物体，对一件物，这个物是有形的、无形的，或者是抽象的、具体的，都可以，全部都可以，恶的、善，什么都可以，就是对一个物体升起了了解、认识。经由你的推论、你的分析或者你的归纳，任何方法，经由你的比量，你去推论出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个叫做鬼生物解。请问一下，鬼生物解这个法对各位升起了吗？升起了，也不知道升起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是听到四个字。
有。生。生法还没
讲。我想我这样子问几个问题哈、啊，经过李丽这样讲过了以后，请问各位认不认为法是一个物，是一个物体，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是不是？ 可是刚才明明讲了，我们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我们至少不讲无形嘛，你把有形的加以界说，不就是物，不就是法了吗？那有形应该就是物体嘛，有物质性的东西啊，那法为什么不是物质呢？啊，请问法是不是物质性的东西？
不是。
我讲法的定义，如果借说成鬼生误解的话，各位思维恳切一点啊，详细一点，准确一点，深入一点，请问法是不是物？那它是什么？法不是物是什么？因为他刚刚讲法就是鬼神误解的最后那个字，就是我讲了之后你的了解。那什么现场有二三十个人，每个人了解，你都会证明是一样的吗？是不是百人听百人解？因为如果法就是你们心中所解的那个物自你们各自以为是的东西，那法就生了嘛，不是吗？所以升起的法者是让你们都以为我言之有物，可是我所讲的真正升起的是那个物被我讲升起了吗？是被你们了解而后升起的吗？不是，是你们心中的解升起了。可是我是用什么东西让你们升起的呢？用了一个固定的言说模式，是不是？所以法是什么？法是那个鬼假托一个物生在你们心中的一个结，懂我意思吗？
那个结是果吗？
啊？
那个结是果。
对，就是最后你们的执着，就是那个结果。你们所认识到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好像有那个东西，是你们的推论嘛？我公布完刚好的推论嘛？我常常讲那个财务上面的游戏啊，这个游戏，我们不要讲。我那天去花莲，然后呢，这个我大女儿就说啊，爸爸，我要去台中念大学了，你是不是买一张彩券给我？他看到我们那个过马路就有一个彩券的一个投注所，他就叫我买一张彩券。你看，对那个孩子而言，他认为彩券是希望，是机会，是不是？可以得到好几，可能上千万，到甚至到亿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哦，我用100元博这1000万以上的可能性，你觉得这爽不爽？你升起了一种高兴，可是请问那个彩券拿给我这个我弟媳妇的那个小孩子哈，他大概只有3岁，拿给他请问有没有意思？揉揉捏捏玩不到1秒钟就丢掉了，不是吗？可是我女儿会千要求百交代，一定要我把那个东西买下来揣在红包里面，拿它当什么入学的礼物。上礼拜五开讲共估，他也很爽，反正钱不是他花的，老爸花的钱买了一张彩券，至少是诚意，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啊，从头到尾就是政府或北市银行设了那样的仪轨，设了那个程序，告诉你说，哎，有这个中1000万的可能性。可是中奖的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大家都认为我可以中奖，把球丢，钱丢进去嘛。多人丢，少人拿，那废话，当然有奖金可以发嘛。对不对？大家都不相信，请问有谁可以中奖？我即便号码中了，请问有钱可以拿吗？投注的人越少，拿的钱就越少。所以这不是自作自受是什么？是大家做，少人受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我让10000个人的投注，让2个人来受，这岂不是认为让2个人感觉哎呀有所得，不是吗？那有所得只是 just happen， 就是这一次你拿到的而已啊。下次敢不够无？你如果这一辈子第一次就投注得到的大奖，然后你就近期一辈子都得不到奖，把那钱再压回去了，是不是 break even， 甚至有的时候还小赔或者大赔？所以我们在股市里面就经常讲一句话，不要做最后牛肉面关门前的那个人。假股霸名下面请人关门，你不要再去买卡，你来如果拿到最后一个，对不对？门就关了，你就断头，不是吗？所以玩的所有这些游戏只是一个仪轨，只是一个过程，那就由 game ruler， 就是那个设游戏规则的人来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可是开始结束都是有为的，都是人为的东西。我在投注的时候是抱着无限的遐想， 可是却有为的被借说限定，于是就有了，就有了。所以那个有是什么？不是物生起来了，是解生起来了，鬼制造出来了。鬼是因，解是果。请问从头那个因到有所解的果，从头到尾有没有？除了名言之外，请问还有什么？中间就是一条游戏规则。好，我再讲个例子啊、哦，那个电脑荧幕，电脑荧幕现出来的那个像，即便是混乱星球的游戏啊，最近不是要广告那伽马尼亚的新游戏混乱星球。好，那么多的电动游戏，你还可以跟它互动哦。宛然就真的是有战士这样的被你操弄，然后军队千军万马在那边站着你死我活，像很真实哦。可是背后都是什么？都是一堆程式设计师所写的 program。 所以什么叫鬼 program？ 什么叫则 program？ 去运算，一直不断的产生运算，根据你所跟它互动，互动是什么？ 你输入参数下去嘛，你不是在键盘上或者在摇杆上或者在任何的游戏机上输入你的参数进去，对不对？参数就变成整个程序运转的一个枢纽，它就给你一个画面。画面是程式的体吗？不是啊，画面是像啊。那像的体是什么？难道就是那个荧幕的那个电浆吗？是那个玻璃是吗？是程式的那个 coding 吗？都不是啊。像是个人的身体吗？那体如果说成以上的三者都非嘛，不是吗？所以呢，相有体无啊，不是吗？你可以看到相的生灭哦，聚散哦，宛然就像是个人生一般哦。可是背后操弄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根本跟它的相不相称的程式语言而已啊。用程式语言造出的相，你以为相有生灭有聚散，然后跟它互动，你输入了参数给他，可是你以为你跟他参与互动，你是调度三军的大将，你产生了这种快感。所以我们享受的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像。那升起这个像背后有个体，这个体如果就理性上来观察，有没有体？没有体。从头的 program 到后头像都是名言，没有一个是有体的东西。所以法是指有自信的体吗？不是，讲宛然有作用的相而已。可是我们的习惯是见相见用，却去推论有体而已。所以我们是习惯从相上去推论的人，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推论世界里面。推论的习气呢，有人比较流利就感觉比较聪明，对不对？有人比较迟钝就感觉好像比较白痴。那不过只是在一些虚妄的相上感觉的快慢而已，那不如不知不觉的好一点，对不对？省烦恼啊！所以如果到头来究竟是一场空，什么你也不受用，那请问你在过程当中所有一切的快感或悲哀，其实呢都是鬼的运算而已啊！那个莫须有的东西在那边运算，然后你在那边跟他的互动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恐怖的境界。所以唯识里面讲法，注意哦，定义如果解成刚才李立前面所说的，哎呀，有形的无形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法，连缘起这个道理都是法，那于是呢一切法都是实有，不是吗？听起来感觉是不是一切法都是实有？那唯识为什么要这么精密的讲一个不太容易懂的鬼神误解？鬼神误解是要我们自己听完之后自己去问，那个有体吗？是一个物吗？如果都不是的话，那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宛然有的实相这个实体性会生出来呢？那个偏计值是谁造的呢？是境界给我的呢，还是我内心所造的？慢慢归纳自己证明唯识无异的道理。所以它是借由一个一个法的借说，借由法的借说的过程，让我们自己自作证一切的相同归唯识无尽的道理。这个不是大德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我们自己证明那个道理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的经验界所显示的像是这个道理，不是大德告诉我们的真理是这样，它不是真理啊，这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实相，不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而已。好，先从第一门鬼生误解来解释法是什么。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法无自性， 法既不是有形的物，也不是无形的理，但是呢，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升起了解，也都有固定的戒说。戒说是名言，得到的了解也是名言，所以我们所得从始至终，从来处以及所得处，尽是名言。除开名言之外，请问如果我们感觉有所得，它是妄想，那妄想也是四心分别，名言也是四心分别，所以同归一句话，万法为是，再消归一个字，是，对不对？是如果再做解释，虚妄颠倒，啊，攻来攻去啊，都是名言在那边换交换而已啊。好，我们继续从第二门认识自信来解了解一下什么叫法。
请翻到23页，在说法的另一个意义，持。什么是持呢？持就是认持，认这个字有保的意思，认持就是保持。凡是具有保持其自体之相状，不会散失的东西，就叫做法。说老实话，我完全不明白这个在说什么。汝竹有竹之自体，梅有梅之自体，有形的事物固然有其自体，无形的道理也有其自体，所以都叫做法。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在讲鬼神误解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学长一定很至少很清楚有一个印象，全部都是名言的功能，鬼神误解，解是一种名言的功能，所有鬼神误解都一再是名言的熏习，名言的功能，但是我们就把这个名言的功能，这个名言造作的当作是真的有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简老师在这边说的认持就是保持，凡是具有保持其自体之相状不会散失的东西就叫做法。比如说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我们讲火就会真的有火吗？不会。你可以形容火是怎么样怎么样，是会热的，能够煮东西的，怎样怎样怎样，不管你怎么说都是名言的功能，火不会升起，任何一件东西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解释它都是名言的功能，都是让你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有升起吗？这个法真的有升起吗？并没有。可是在我们的习惯里头，在我们的习性里头，就会觉得真的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这个就是简老师在这里说的保持的意思，或者是说保持其自信的相状不会散失的东西叫做法。比如简老师举例，竹有一个竹的字体，就是说我们讲到竹，我们会形容各种竹是什么样，竹有什么功能，用各种差别意想要对于竹这个东西做一些定义也好，规范也好，戒说也好，想要让你了解这个竹是什么。假如你了解了，你就会觉得真的有一个竹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认持自信，你会宛然觉得真的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竹。这个你把这个名言的功能，名言的熏习当作实际上真的有这个东西了，这个叫做认持自信的意思。好，有形的事物固然有其自体，无形的道理，比如前面说人有一个定义，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人义正，我们说好，什么是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又什么是欲界？什么是色界？什么是无色界？全部都可以定义。假如这个定义能够解释的让你明白了，你了解了什么叫做三界，你就以为真的有三界。这就是认持自信，经由鬼神误解，你就真的认为有这个，有这个，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你认为真的有这个东西的字体，这个叫做认持自信。然后鬼神误解，认持自信，你就觉得有法生了。其实到这边我都觉得还是非常明白，就是有一个名言而已，有一个名言的功能，有一个名言的熏习，你使你有了名言的种子，如此而已。
好， 认识自性要接着鬼生物解说。鬼生物解不是生了一个解了吗？啊，生了一个宛然有一个物的解。那这个解认识自性者，请问谁来认识啊？是物在认识还是我在认识？啊，是生起解的我来认识他的这个自性，还是物体本身在认识他自己的自性？既然生解者是谁？生解者是我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别人设了一个仪式，设了一个仪轨，设了一个 program， 让我对一个东西产生了一个宛然有的一种了解，那我这种了解多熏习，所以认识讲到后面就有熏习的这个字，熏而习之啊，熏就是聚起，经常跟你的这种聚起。那用心理学的话来讲呢，熏习就叫做制约，就像那只狗 Pavlo 的狗一样，我只要让你饿，饿的肚子好饿了，然后拿一块肉块给你，然后呢铃铛摇一下，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习惯把铃铛的声音跟这个肉块的味道，肚子饿的感觉，三者怎么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之后呢，我就马上会有身心的反应，怎么样？胃液分泌，唾液分泌，然后呢尾巴会摇摇摇来争取别人的宠爱，是不是这样子？所有的生与意识不就造作出来了？我只要一次制约，两次制约，三次制约以后，我肉块不再出现，心理学家就骗这只小狗，铃铛摇啊，铃铛铃铛，然后去看狗就尾巴也摇，舌头也吐，对不对？哎呀，好乖顺的在那边跟你讨好，然后他自己的身体里面也产生身体反应咯，胃液分泌，唾液分泌，一切就准备好就吃那块肉了，这叫做制约。这叫制约，熏习就是制约的意思。他没有否认物外心外之物存在不存在，它不重要。我们讲的是人的功能被这种制约的仪轨，让我们误以为一个原本铃铛这个根本不重要的东西，它是生出肉块这一种经常一起出现的讯号。我们把这个讯号呢，就认为它接着应该会有肉块来，于是就有期待。认识就是那种期待、熏习、制约，成久了以后，久而久之了以后，久而久之了以后，请问自信是不是生出来了？自信是什么？自信是物的自信吗？不是，是心的自信就生出来了。只要铃铛一摇，狗就出现生于一切的造作，而且还不容易消除哎，不容易消除哎，还可以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啊，直到铃铛再跟其他的东西产生制约为止。否则他一辈子就会记牢，就像人心中的创伤不容易就地重游，哎呦，见景生情，有没有？你这种人不是高等动物吗？大脑相信看不到东西就是不存在，为什么还会鬼生物解，还以为宛然生情呢？人这么高等的动物都会这样子了，那我们就不要去笑人家狗会生出那个问题了。自信在哪生？在心这一端生出来。谁在保持自信？是我们在保持自信，是我在持法的自信。所以我法都是名言所造，自心所持。心是名言的相所显的，所以一切都是名言。然后你把名言当真，把名言当真，那个习气叫做我执的习气。然后呢，名言的习气再跟我执的习气一起合作用，名色就生出来了。那个名言宛然好像讲一个设法的实体，就这样子被你造出来了。造出来是心，我们又不承认是心，把它投射到外面，利用相信，利用期待，利用推论，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在介说法的定义的时候，它的目的是要我们升起法非法，非非法。由这个字的介说，是让我们达二空的理，同理可证。往后心心所的一切介说，都当作如是观。 了解了吗？所以怎么样从白法一一法当中去照达二空，你就应当要去以法的两种界说，了解法从界说去思维，就应当去了解名言可以说，可是它对应出来的是我的我执习气，跟它相应，我执合合了名言，就生出了一个宛然有物的了解，把它熏习久久以后呢，成了心自性，把心自性投射成色的自性。所以色法是不是心法？色法不是心法，可是它带心执。那色法在外啊，谁都不会承认桌子是我啊，对不对？桌子怎么是我的心呢？不是，可是它的受用就是心法。除了它的受用之外，请问你对这个物体而言，还有什么认识可言？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媒介，六根对六境的认识，升起六识的认识，请问我怎么去受用外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一切要经过受用，经过言说，经由心的造作意图来借说色的话，一切的色法或者心法，无非就是借说跟定义而已嘛。借由一定模式的借说，只要我每次讲到那个概念，就用同样的说法，我们就产生了一致性，对不对？把一致性当作是自信，所以我们才会有俗话讲三人成虎的问题。好，一个人很生气，难道没有天理吗？那于是呢，他就抓起了地上的一块砖，往外面一丢，那个砖呢掉到地下，丢到即将到他家里来拜访的朋友，掉到他头上，敲了他一个头包。他朋友到他家里来之后，说这个世界实在没有天理，你看看我一出门就被扎了一头包，你看这世界是不是很没有天理？于是刚刚我才生完气骂很没有天理，丢块石头的是我，然后我的朋友被我扎了石头丢到了，他回来跟我抱怨说这个世界没有天理，我叫你后尾狼凭空而降打了一头包，这世界是不是很没有真理？真的啊，你也认为很没有真理啊，我们一起愤慨好了。一堆人就造作起哄。所以在群体动力学里面，我们谈一个现象叫做 group hysteria， 叫做团体的歇斯底里。三人成虎，还不但可以成虎，还可以造势。只要大家的心里都有恨，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是不是都有点烦恼，都有点仇恨？不管你是恨什么啦，今天只要一起走上街头了，也不晓得这个游行是在干嘛。只要其中有个人开始丢石头，反正呢，我们都假设没有人可以看得到我。这个就在团体动力学里面，我们称为叫匿名效果。大家都以为我是无法在群众中被识别的，所以我丢几块石头泄泄愤也好，管他是在抗议什么。所以群众活动很容易导向盲目，这就是人性显发黑暗的一面，很恐怖，它会无法控制的，它无法控制的。只要一些因缘合就成了事实，那事实你去事前也无法预知，事后也无法分析，你说中间要怎么调控也很难，也很难。所以玩活者必自焚，你知道吗？你想去玩这个群众的游戏，你到底有多大能力能够调控这个群众的历程？所以法就是这么恐怖，水能造载舟，也能覆舟，就是这个法的观念。所以我们借由法的借说，就是要照达二空的理。有二空的理，就是要断掉我们对我法的执着，不是要断法，法是不可断的。法既然已经生，宛然有自信，怎么可以断？只能从执上断。只能从执上断啊！你不取了，它干你何事？对，干你何事？我如果不去买那个彩券，在彩券共辜与否有什么没有相干？我100块钱可以去买一克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啊，自己还会咔哧咔哧响啊！爱被几丢谁谁抓？哎，不是，又不能表背。以前爱国奖券还可以保留起来，从第一期到后面，你还有跟存邮票的价值。现在那种彩券连保留都没有价值，是不是这样子？哦，感觉就是入了点豆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讲一个重点，任何的戒说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思维修正到什么结果？二空的结果。 不是经由戒说来认定法的实有性。法可以有名言，不因为名言，不因为有戒说，不因为它有一定的范畴，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范畴跟戒说，所以它才是空的，了解吗？才是空吗？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就是关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应该知道在这边要升起智慧，所以底下就要解释名门这两个字。
好，请看顶名门。墨学看到名门这两个字，看到名，墨学会想到名，用什么东西去名，还有名要名什么东西。在佛法里头看到名指的就是智慧，如何升起这个智慧呢？升起这个智慧是什么目的呢？要做什么呢？就会有这些疑问要等待解决。那门是什么意思呢？在佛法里头，门有两个意思，一个门是指门户，门户，门户，这是一个名词的解释。我们经由一个门户，一定是从一个地方通到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两个地方通达的那个意思，它是一个门户。门还有第二个意思是升起，升起也叫做门。那么什么升起呢？是智慧的升起，就是明明的升起。那升起要做什么用呢？所以这些问题都在接下来就要去找答案。明，我们现在看文，明就是光明，有破烦恼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明有破烦恼的意思，这里也就是我们通常会说的明暗不两立的意思，明就没有暗，所以明有破烦恼的意思。所以其实这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哦。明暗是不两立的，这是一件事情。在此指能源的无漏智慧，这是明指的是智慧，而且说的是无漏智慧。他又讲在此是指能源，是能源的无漏智慧。既然有能源，那底下接着应该会讲到一个所缘。我们看看所缘是什么。门就是门户，有畅通无阻的意思，在此用来比喻所缘的白法。好，这两个能源和所缘连起来，以无漏智慧，好，这个是能源，以无漏智慧去圆什么？去圆白法。去圆白法干什么呢？去干什么呢？接着下面一定还要有交代才行。我们再接着看，一百种法犹如有一百道门，从任何一道门都可以通达到真如本性。这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其实白法这个法要当方法来解，是要用这一百种方法提供我们一百种方法。还要记得这个百不是真的只有一百哟，而是一个归纳成一百，也就是一一法的意思。要在一一法，就是每一法每一个触目欲缘所遇到的都是一个方法，经由这些方法能够通达到真如本性。现在已经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方法就是所谓的无漏智慧，这个法就是所谓的无漏智慧。那么一一法都是无漏智慧，真的吗？一一法对我们是无漏智慧还是烦恼呢？所以假如一一法对我们是烦恼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说名门了，就是无名门了。假如一一法对我们真的是智慧的话，才能够说是名门。同样是一一法，到底是名门还是无名门，也就在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讲的，你是二空还是二执。假如你在一一法上看到的是二执，是烦恼障，是所知障的话，那么每一法都是无明门。假如你在一一法上面看到的是二空，那么每一法一一法就都是明门。所以偶主在白法之解中说，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
这句话讲了 N 次了，
N 次，从各个不同面向不同角度都在解释这个话。 这个话也就是在解释，你看二执二空，好，都一直在绕着这个解释，而这个就是大乘正理之门，都一直在解释这个，你是二执你还是二空，一直在解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对于白法中任何一法，假如都能用无漏智慧去观照思维了达二空的道理，那么任何一法都是通达到大乘离体之门。
OK， 这一段文的重点呢，前面的意义啊已经李立讲得很明白了哈，但是它的作用啊倒是在后面的三行。他说呢，如此用功啊，便能使无明烦恼渐渐淡薄，道心渐渐增长，如初生之月，就是上弦月的意思。我们只要看到上弦月，就知道月会越来越圆满，对不对？那么过了十五明月以后，就会渐渐渐明。所以呢，我们讲前半月就叫白月，后半月就是黑月。好，我们讲有白月黑月之说。我们应当思维道心要如白月升起啊，就是有这个意思哈。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好，那月轮圆满呢，光辉焕然，性体完全显现。不过这个是就见智说的了哈，见智说如果把白法名门这四个字提升到见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放光动地了。那既然已经开悟自性，就没有说是见明还会见暗的这种问题啊。所以一明是能够不退的，所以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道次第的观念，就道次第的观念。好，我们讲这边也很明白了，我们继续看论。
其实到这边为止，老师跟我讲这个鬼迟疑、鬼生误解、认迟自性和名门的意思的时候，我跟老师教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老师有一个感觉，假如到这个地方就是白法名门到这里都懂的话，老师说到这边假如都懂，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反反复复讲多少次，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即乘，即是大乘入理之门，这里一直在讲二执二障，假如二执二障破掉的话，见到二空理的话，就得到了二果菩提和涅槃。假如真的是到这边为止能够真的都能够明白都能够受用的话，老师说可以结束了，不必我们班就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我说
我可以去参加禅三十了开玩笑
我说不行，不管怎么样这个班都还要再讲下去要把这个白法名门的圆满为止。可是到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可以明白，我们本论一开头就把总纲提出来，一切法无我，不就在讲这几个字吗？一切法无我，讲一切法是为了讲无我的道理，而这一切法是为了顺我们众生的习气，把一切法分析给你听，就是这些法，然后其实让你自己明白这一切法其实都是名言安利，都是法假安利，真的经由这一切法把它当作是方法，照达二空的方法，入了大乘，我们这个大乘入理之门，从这边进去的话，那么真的就能够到达菩提涅槃这个彼岸。所以到这边真的是大乘白法名门，到这里为止。所以说一个法的题目，老师今天下午还跟我讲，一个法的题目，假如就一个论或者一个经哦，这一个的题目，假如能够完全明白的话，事实上这一部经或者是这一部论也就明白了。那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可能只是碰触到一点点那个味道而已，事实上白法这五个法我们事实上我在想还是需要逐步的好好的学下去。
好，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哈，那个论的部分我想我们这边就不消文了，我要争取时间来讲左边的白板。那么论我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解释呢，论就是生慧的意思，生出智慧的意思，所以它不是议论。我们经常要去借说一个名言呢，重要的要以它的目的来借说，这是最好的借说方式。 不要以他的自信来解说，因为你自信来解说容易升起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论好像就是指这部论。那请问白法就在这里吗？就在这本书里面吗？其实不是啊，那在在处处我们每个人都受持这个法，不是吗？我们是照做这个法的人啊，那怎么会是在这部论里面讲呢？啊，所以他不是讲在这个法里面，所以这部论只是一个法门，只是一个让我们升起智慧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假设了很多的问答，啊，假设了一些问答，那么再透过一些法相的介说，让我们去得到智慧。那这个智慧回来呢，看一一法就见掉二空了。所以你看好，我们受持的是这个法，所观的所缘境也是这个法，懂吗？我们借由这个法得到智慧，再来回观这个法得到二空，证入真如。这个过程跟我们取向生性的过程是不是一样？我们六根取着于六境升起的六识，对不对？六根六境受持六识，六识也受持六根六境，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辗转相依？你可以发现心色一切的法就是这样辗转相依的对待相而已，除开这些对待相，染也是如此，清净也是如此，成凡也是如此，成圣也是如此。所以如果在这里执着不掉的话呢，那就是苦。你在这边积聚就是做差别，把差别做自信想，这叫积聚。讲积聚，讲因，五因的那个因，这个意思就是把差别当作是自信。好，我们的误会就是误会在这里，取着几个差别意当作自信的误解，然后呢一直保持熏习，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就不接受这个东西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呢，孔孟之学有一句话很明白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什么叫做君子？君子不弃。什么叫不弃？不是说不当工具的意思，不弃是没有固定的功能。我不是只有老师啊，我也不是只有爸爸，我不是只有一个角色，我不是只有一种能力而已啊。只要我愿意学习 I can do anything, trust me, I can make it, 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是人是一个能够学习能够改变的。什么叫学习？什么叫改变？就是空性。空性不是一无所有，不是我把这个佛像拿走了这叫空，不是这个意思。空性是放掉执着那种大自在叫做空。唯识是要我们了达这件事情，在一切的相上了达，我们不破除一切法，不但不破除，我们安立，我们借说法相，我们不借由借说生息有，我们借由借说了达二空。所以呢，可以同时把握有，也可以同时掌握空，入了中道，入了中道。其实中观也是这样观法的，也是这样观法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讲空嘛，所以他把空观讲到前面，空然后假，先要去肯定自性空，再来肯定什么因缘有。所以不是也是中道吗？佛法除了缘起中道，请问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就是这个意，这个意能够了解，论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道理。借由设问设答，借由名义借说，借由名义借说，不要升起误解，不要认识自信，学会心量的改变，学会这种思维习惯的改变，就在这些习惯的反复过程当中改变我们的习气，转生智慧，然后再用智慧回过头来看这些白法，白法一一无不是大圣入理之门。好，自己作证，前面呢还是一文解义，这叫一言真如，回头过来观照就入什么离言真如啊，你知道言说无自性，当下入空性，当下入空性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有很多不了解的部分呢，这里的思维我们从一开始第一堂课到现在铺排下来的次第，就是让我们去学习这样的思维习惯，这个思维习惯是解很多难思难信的法，关键的心要就在这里，这就是般若。所以呢，般若也是唯识的心要，这不是我说的，是无着菩萨 无着菩萨自己说的。他在开始造诸论之前，他先去做什么？广百论啊，就是广论百论。这百论呢，百论就是提婆造的论啊。他去读过的中论，他去注解中论，然后呢再把提婆的百论拿来注解，确实了解了中观的义理以后，他继续针对当时偏空的执着开始造唯识论，开始造唯识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传承是这样子，我们谈何容易去断代去谈宗派。断代就是不承认法脉传承，你离开法脉传承有何宗派可言？这不就是偏计所知吗？所以宗派只是说我们学也有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尽其一生在能力范围之内呢，就随相应门入道，培养我们的信心念念会的善根，以善根来受持一切的法，证入苦集灭道，如此而已。门门宗各宗各派都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这个道理，它就不是佛法啊。所以三十应一十应都是这个样子，三法应跟一时相应都是讲这个道理，以这个根本法应来了解法应当如何看待，应当如何入修，应当怎么样应知入道，都很明白。所以呢，我们还都过来谈啊，论是得智慧的。那么得智慧也不是看了名言就得智慧了，要实修吧啊，要实修。所以在这个唯识瑜伽行派里面呢，他谈到实修就谈到四出体门，其实也是等于五重唯识观啊。那么我们反复讲了啊，已经反复讲很多次了，我们这次有了一个修正呢，是在这里我们把浅偏计执留依他起跟圆成实这个观呢，说是因缘门，因为呢佛法是缘起法，因缘不是有因有缘，是因为缘所以才起一切的相，各位懂的意思吗？因缘要解成，不是因跟缘的和合，是一切法因为缘才起的，所以唯识讲缘起。总之管它是什么自信啊，管它是什么自信，如果没有缘它怎么会起相，怎么会起用？所以它会起相起用是因为什么起的？因为缘才起的。我们呢借由唯识的论了解因是这个，不是缘之外还有个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把缘分成亲疏而已，有这个有这个，有把缘分成远跟近而已啊。所以楞严经才会去破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就是破意象。你拿条件有多门，拿多门和合，那请问谁是和合者？谁来决定怎么和合？应当有一个大梵天才来决定和合，这不是个外道的说法吗？所以你说法有义门，如果法有义，一定要有个操作形式模式的人嘛，那个人不是你嘛，对不对？因为我是所造的人啊，我是因缘自治体啊，那不是有个大梵天是什么？所以呢楞严经当中才是深破因缘。我们过去都误会了因缘因缘因缘，有因有缘，其实因缘还是讲缘起。所以经常就会鼓励大家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呢，就讲成十二缘起，因为他是在讲流转的相，他是在讲缘怎么样辗转升起的相，怎么样发叶润生的相啊。不要再说界定什么是因什么是缘，那就在分别了啊。法就是一个性，那界说是你心生差别啊，心生差别。好，所以呢这个是五重唯识观的出门，所以不管你去修哪一门都从这个出门下手，这个是我们的总标。修唯识观的目的就是要来破偏计执，了解一切法其实是缘起的，顺入缘起法就可以证缘成实性。所以唯识理是这个道理，所以唯识理是三自性，三自性的目的修法上就是要这样观，这样了解吧。所以它是总标的观。好，这个观呢就分四体，所以为什么五重唯识可以配四体，是因为这样配的。那我们上次讲了舍相归性出体门呢，其实就是五重唯识观里面的，你先整理依他 归向圆成时，就是真如门。一切法思为真如，一切法就是由真如为体。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容易身体什么毛病，用别体通，因为一切体都是真如嘛。所以呢，我们就把真如当作一了。那真如不是一，难道是义吗？好像我们的心里面选择就只有两种，不是一就是义啊，不是义就一定要是一啊，对不对？既然都是真如，那难不成它不是一吗？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嘛。所以为了要破除这种想法，所以我们才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管信，你要把信用别论，它有个别的用途。所以我才会讲我的名言呢，拿鸡蛋丢石头，是拿鸡蛋丢石头，不是去修卡吧？你无聊去修卡是要创啥？我拿菩提来打烦恼，你无聊，搞不好烦恼比较脆弱，搞不好菩提比较脆弱啊！万一菩提破了，我们就是真如就完蛋了吗？没有这个意思。难道你拿阿弥陀佛来破烦恼？就像刚才讲了，光跟暗根本不相容吗？破是形容词，不是动词。懂吗？所有宛然像动词的是没有那种功能性的，是只要有一法生，其他法就不相容而已啊，不是拿一个法去破一个法。你老把阿弥陀佛来破烦恼，还你怎么去念佛？就叫奸杂，杂乱心，杂乱心来念佛啊、哦，这样子念佛不牢靠的哈、哦。所以呢，这就信用别论，信归信说，用有别体。啊，用有别体，这些根本不相妨碍的啊，根本不相妨碍的，因为每一法都如嘛，如其自性，什么自性都是空性，空性是什么？是所有一切大自在的可能性，它会变化，所以它是无常的相。所以我们的戒说都可以归出一个共同的特性，不是说它的体是一样的，个别的物体可以有它的体自性，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证明的目的，我们要去受用这些体。并不需要他的自信是一是义，因为讲是一是义跟我们受用没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受用没有关系、啊、你讲鸡，鸡有百种 千千万的鸡，对不对？蛋有千千百颗，这么多颗的蛋，没有哪一颗蛋不是蛋，对不对？但每一个蛋都有蛋的字体在，你不能说这个字体是蛋，那个字体不是蛋，都不能说。所以这些戒说只有名言的差别存在，你不能讲每一个差别都是同一真如，这个不能讲。好，每一个名言都有他自己的体，可是这个体都是空性，所以都是如。依此说，但你不能够讲说用别体通。所以为了要破用别体通，我们说信用别论。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浅拿信用别论来讲，信用别论的主张就是什么？隐心所显心往。就是我们要修禅定，把你的心所就管思维的理性跟情绪的感性，对不对？这两种就会造成我们的散乱啊。如果你太吊举了，或太昏沉了，太高举了，或太沉默了，都是止观的两种障碍。你把两种障碍变成怎么样？慢慢摆荡到比较平衡的稳定不散乱的静态，这个呢就是显出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就是说，我可以自主意识的决定我这个时候要以什么为所缘境，对不对？所以我们修止观是隐心所显心王的过程。可是如果这样修久了，我们就容易提出一个观念，说离心别无心所，离心无所，无所就是没有那个心所啊，就是啊，所知障、烦恼障都是空的，对不对？啊，一切就是心的自在性，心的自在性是空性，啊，就处处有口头禅讲空。啊，那因为你这样讲空讲多了呢，我们就跟你讲，不是这个意思，相不是要破的，我们只是把这个相体制性经过归纳以后呢，发现它都归心王的自性。这些心所呢，都有它所属的心网，并不是说它没有作用力，偶尔它还是会冒出头的，不到十地都还有没有断了的这种习气，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没有那个东西呢？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作用又怎么生出来的？好，所以这个作用是有的，可是这个体呢，是可以经过相的归纳，我们可以用性 净念定慧五种善根去受持，这个体质性是空的，是可以这样受持的，了解吗？所以呢，就用色相归性来更正我们离心无所的偏见。所以你看啊，他用色这个字，不是用浅这个字，有没有？色是什么意思？收归，只是收归来，我收回来以后，只是把部队调回到营帐里面来啊。他有没有不见？他要用还是一样可以用。所以呢，当开始重提起用的时候，每一个心所是不是可以转他的所缘境？只要心所的所缘境一转，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心所都有他的所缘境，都有他的自心，都有他的业用。所以只要他的所缘境改变了，依同样的自心就会升起完全不一样的业，黑业就转成白业，黑白不照就照净业，就显净业的殊胜出来。所以呢，都是所缘境的抉择而已。所以我们是生死还是涅槃，是我们自己在选择的，并不是没有办法自主的。因为这个可以做主，所以我们才有办法修行嘛，所以佛才可以成圣道嘛，所以他这四现八相成道的相给我们看，这些是实在的啊。所以我再次讲，我多讲给几次哈，让各位把我们每一次课文所懂的一点点道理回来去印证，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真如门，什么叫做浅片寂留一缘，好，开始有点了解。好，我们今天再多讲一门无相门。这个无相门呢，是思维什么？你把相分整理，因为我们都讲四体有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政治证分，各自的名相以后再说。好，那什么叫做舍性重新出体门呢？就是把相分整理，发现所有的相无非都是心的三分所受持的性，就是这样来思维。可这样思维呢，其实就是无尽啊，就是无尽门，就是无相门的意思。请问这样子会得出什么样子的结果啊？得出什么结果？得出什么结果？记得我们这个什么字？舍相。这有没有除？有没有除尽？有没有除尽？没有。所以从这个观就可以知道，尽没有除。可是尽，我们说无尽，无尽那个无是不是没有尽，是不需要除尽。所以唯是无尽，是我们以事为所缘尽，不需要以外色为所缘尽。无尽是不需要用尽来当作我们的所缘，就可以由四蕴观达二空，懂吗？你如果反而在相分上作意，会被相分牵着走，它是在止观的作用上去让我们思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如果你从文义上了解，不就等于外境非无吗？奇怪，唯识不是讲唯识无尽，无尽应该没有尽啊，可是你思维下去，唯识有尽啊，只是我们不提它而已啊，所以他就回来跟你挑战啊。那既然你说你只是整理尽去误入心三分，那么不是外境非无吗？啊，不是外境非无吗？懂吗？但是呢，他怎么破？他就用下一门来破。舍假随时说好啦，净是实有好不好？净是实有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去思维一下，净如果是实有，你拿一分境界的实有来给我看，叫你拿给我看。你说你有心可以烦嘛？那心好像是玩有外色，有一个心在那边烦嘛？拿心来给我安嘛？对不对？禅师不是用这个门吗？你拿来给我嘛？你有，你可以拿来给我嘛？啊，他从假象当中要你去追求实在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要一直追下去，密心了不可得，密相了不可得，你就知道你坚持它非无是有问题的，懂吗？是有问题的。我们虽然没有去破它的空无虚无，我们只是不用它的有或无，它的有或无其实关我们解脱无干，无干。我们只要从四蕴下手去入观，这是重点。我们讲无尽是不用尽， 是不用净，净有差别，会导我们的心去分别而已。啊，性容易色受，所以我们从事下手，懂吗？所以呢，为事不破一法，不破一法，因为你只要去入正观法，这些法都不利，因为利不利于解脱无干，凡是跟解脱无干的就叫戏论。我们只要关心跟灭苦有关系的法就好了，懂吗？造作外色的那留给科学家，留给艺术家去造作，那我们要修道的人呢，不要去管这个东西，懂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多讲一门，各位再接着思维下去。那第四门应该怎么解呢？虽然你们对每个义还不是甚了解，但是每一次每一次我们都在讲二空嘛，对不对？都在讲一个一个法，每一个法都要观二空嘛，所以你看看我们去思维的时候会不会碰触到这些陷阱。那陷阱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怎么样去思维，应当怎么思维。所以其实他都在学习怎么样去改变思维的方式，懂吗？所以呢，修行闻思修，各位现在闻是法，你们现在的思维是自己的受用，但是要这样子修正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是用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来受用法，因为要回来从这边学习一个思维的方式去修改我现在接受外法的思维方式。我们有没有很熟悉这个过程，懂吗？就顺着我们的习气去受用一个东西，受用进来之后呢，它慢慢的受用过程就改变我们受用的过程。听有无？听无声无，但是各位应该懂那个意思了。哦，一次一次讲应该慢慢就可以越来越懂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破一法，但是也不立一法，啊，这个叫做不生不灭。我们不去灭，也不去生一法，也不增一法，也不减一法。所以这些都是真正在闻思修正法上，你去思维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用来玄谈的，啊，它是真实的结果。好，我们今天呢就到此圆满。